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四章，正道的题目应该是五饼二鱼，因为我很晚才把那个正道题目给森林弟兄，所以可能有一点没有沟通好。我看今天我们小朋友都跟我们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这个敬拜的传统，因为从宗教改革以来呢，这个正统的这个宗教改革的教会都是大人跟小孩一起敬拜，因为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要阻止小孩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到我这里来，让小孩来听耶稣的道。那上个礼拜我在一间长老会，这个 Presbyterian Church 聚会，在加拿大，那我就看见他们那个教会，就是牧师讲到的时候，小孩跟大人都在一起，而每个小孩都很专心的听到。我发现很奇怪的这件事情是，牧师讲的道很深呢。那个牧师是在荷兰拿到神学的博士，然后他在讲道里面就讲很多连大人可能都不一定听得懂的因信称义啊，希伯来的文法啊，希腊文的文法，可是小孩都很专心的听，而且好像都听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教会很多小孩子他们不是送去公立学校上学的，在北美有一种东西叫做 homeschooling， 就是教会的家长聚在一起自己教他们的小孩。那这个 homeschooling 的这个 movement 大概有十多年的历史，结果证明这些小孩长大以后上大学的表现比公立学校还有私立学校的小孩都要好，他们的逻辑、他们的文法还有他们的数学都是最强的。而在那间教会呢，那间我上次去的长老教会，家长聚在一起不但教小孩这些公立学校学的东西，他们还教小孩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所以那些妈妈本来不会的，这也是读神学院才会去读的东西嘛，可是那些妈妈们还有爸爸们为了教小孩这些东西，他们都自己先学，学了以后在台下的爸爸妈妈还有小孩都听得懂，都懂希腊文、希伯来文，所以那个牧师在台上分析原文的文法，台下的爸妈还有小孩通通都听得懂。这样子的教会美不美？有没有好的见证？结果很多可能连神学生都要很费神去听的一篇讲道，居然很小的小孩子都能够听得懂，都能够领会。所以我感谢神，我们中间已经开始有小孩子跟大人一起聚会，我们不要以为小孩子听不懂艰深的东西啊，我们好好的把神的道一步一步的解释给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听得懂的比大学教授听得懂的还要多啊。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如果有带圣经可以翻到马太福音十四章。这章经文共分三个部分，而这三个部分它连成一个单元，它叙述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就是很有名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那相信大家都听过五饼二鱼了。那这个单元的第一部分是用倒叙法，就是讲这从前发生过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施洗约翰的死。那他讲这个作者马太讲施洗约翰的死的时候，他是要为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做铺陈，是要预备去讲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第三部分是叙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那用这件事情来衬托出五饼二鱼的姑且说神学上的意义。这个意义很简单，四个字贯穿马太福音的四个字，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小朋友回答好不好？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Emmanuel was bedeutet Emmanuel？以马内利，上帝和我们同在。对，好，这个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这个是贯穿整个马太福音的一个主题。 马太他一开始呢，在这十四章，他先倒叙叙述这个施洗约翰被砍头、被斩首的这件事情，从十四章到第三节开始。十四章第三节，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母亲。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个希律王啊。这个希律王是谁呢？希律王是这个当时这个罗马帝国这个分封的这个王，等于说就好像当年日本人在中国不是有建立这个满洲国吗？那这满洲国它是日本的傀儡政府是吗？那满洲国的皇帝就是日本的傀儡皇帝了。那希律王朝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在犹太的这个省份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傀儡皇帝啊，傀儡王。那当时呢，这个希律王就等于是听罗马政府的话去欺压自己的百姓，所以他在自己的境内狐假虎威，就欺压自己的百姓，所以犹太人非常痛恨这个希律王朝。那这章经文里面讲的这个希律王是安提帕斯，那他的爸爸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叫做大希律。大希律是这个犹太历史上面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师，他为了建筑宫殿，他用很残暴的手段去对付自己的百姓，去对百姓苛重税，叫百姓去替他盖宫殿，有点像我们的秦始皇，他盖了很多伟大的建筑，虽然他自己不是他自己设计的，这个大希律是自己去设计那些建筑，那就叫百姓去帮他盖啊，然后跟百姓拿钱呢、啊，所以搞得百姓啊民不聊生，常常饿肚子。那可是这个大希律他至少是一个有能力的暴君，他的儿子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这个希律安提帕斯，他却是一个软弱无能、贪酒好色的昏君，一样残暴，可是却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就更糟糕。那他看到自己的兄弟的老婆非常貌美、非常漂亮，就把她抢过来当自己的老婆。那虽然这个希律安提帕斯他那么腐败啊，可是他跟他父亲一样的残暴。他残暴好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周幽王或者商纣王那样荒淫又残暴。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他叙述希律王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他擅自监禁施洗约翰，为什么？就只因为施洗约翰去告诉希律王说：“你把你的兄弟的老婆抢过来是不对的。”他说了一句他应该说的话，他仗义直言，结果就被关起来。我们又看见这个希律王很懦弱，他知道他现在关起来的这个施洗约翰是百姓非常爱戴的一个人，所以他虽然心里想杀死这个约翰，可是他怕百姓造反，所以他不敢下手。至少马太的叙事是这样，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就比较复杂一点哈。可是在马太叙事里面就比较简单，就是他想杀约翰，可是不敢下手。当然他一方面也知道约翰是义人，总之他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怕百姓造反，因为百姓很喜欢约翰，所以他不敢杀约翰。我们看见他是懦弱的人。第二，我们还看见他的好色。他抢了别人的老婆不说，他现在居然母女通吃。他现在为了贪恋他老婆的女儿，不是他亲生的女儿，老婆跟别人生的这个女儿的姿色， 他就随口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他看到那个女儿大概十二三岁的年纪，很漂亮，然后就说：“哎，你给我跳支舞。”那个舞啊，应该是一个很那种所谓的艳舞啊，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有一个作曲家叫李希·施特劳斯，他写过一个歌剧叫做《萨洛梅》，《萨洛梅》就是在讲这个故事，可是有当然添加很多东西，还有扭曲。那《萨洛梅》就是他给这个女子取的名字，但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个女子叫萨洛梅。啊，萨洛梅在跳这段舞的时候，在那个歌剧里面是很有名的，叫做我忘记是七层纱还是九层纱。反正就是这个女子，她身上披着这很多层纱，然后在舞台上面，她一面唱一面跳啊，她不唱，她就一面跳舞，一面就把那一层一层的纱给剥掉。按照原来的这个歌剧的这个细节，她应该是要在舞台上面变得全裸的。当然，现在大部分的演出没有全裸，有一些还是会把它弄到全裸那样子。这是一个非常色情的一个舞吧，我想对这段经文是很好的诠释了，就是说这个女子现在在希律王面前，希律王是要求她跳一支艳舞给她看，然后说你只要跳舞给我看，那么你向我求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她就答应，随口就答应了。所以我们看她很好色。接下来，他除了好色懦弱，我们还看见他昏庸无能。为什么？因为他明明知道杀死施洗约翰的后果是会引发民怨，那个老百姓会对他非常生气，很可能会对他造反。可是，他因为已经在众人面前答应了这个女的说要给他任何他所求的，他为了怕丢脸，所以就按照这个女孩子的要求，就把施洗约翰给杀死了，然后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面，当众就送给这个希罗底的女儿。他不顾后果，他只是怕丢脸，所以我们看他非常昏庸无能。我们看见这段故事里面充满滥权，充满暴力、血腥、色情、欲望、胆小、懦弱、无能，人性最败坏的一面都显露在这段叙事里面。三个字：不公义。十二节，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圣经作者很少会直接描述这个圣经人物他们里面的心情啊，他们的情绪。通常圣经是很简单的叙述一件事情的经过，用比较客观的语气去叙述，不会说一个人现在很感伤，或者是百感交集，或者是焦虑不安，很少这样讲，只是讲他外在的动作、外在的表现。可是如果读者把自己放在这个处境当中的话，把自己放在这个叙事当中，想象自己是叙事里面的这些人物的话，就能够很自然而然的体会到这个当中的人物的心情。我们现在来体会一下，施洗约翰被砍头、被斩首，然后他的门徒现在就把他的尸体领去埋葬。这个尸体是没有头的尸体，把它领去埋葬。细心的读者在这里就会停顿一下，去体会这个门徒的心情。他们这个老师一开始就莫名其妙的被关起来，现在又莫名其妙的被斩首，而对于这个最不公义的刑罚，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他们不能够去找任何人抗议，不能够找任何人替他们伸张正义，他们只能前来把约翰的尸首领去埋葬了，默默无声的。这个默默无声几乎是逆来顺受，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反抗了。他们现在作何心情呢？而施洗约翰对于犹太人来说又是何等样的人？ 我们晓得在圣经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之后，到新约施洗约翰这位先知来到之前，中间上帝有400年的时间，400多年不对以色列人讲话，这段时间叫做静默时期。几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人一直在外邦的统治底下，他们经历了罗马帝国、波斯帝国这些人的统治。以色列人现在终于学会敬畏神，他们被掳于巴比伦回归之后，建了圣殿之后，上帝不再对他们说话了，再也没有先知来了。他们一直在外邦人的欺压底下，他们终于知道被神离弃的痛苦，他们学会敬畏神，他们学会听神的话，可是神却不再对以色列人说话。他们一直在等候神重新眷顾他们，重新对他们说话，现在终于等到了，终于施洗约翰来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终于400多年以来，神终于第一次借着施洗约翰对以色列人开口说话了。结果这位象征以色列人的盼望的约翰，现在居然因为一个最龌龊的原因，被希律王用最不公义的手段给杀死。约翰的门徒现在去哪里找他们失去的盼望呢？他们可以找谁去伸张正义呢？他们的苦能够到谁面前诉说呢？我们看12节，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就去告诉耶稣。我们多少人在生活上经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大小的波折的时候，懂得要去告诉耶稣。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原来耶稣要在更高的政权底下受到更不公义的刑罚。施洗约翰只是在希律王的政权底下被斩首，耶稣是在罗马帝国的巡抚的政权底下被钉十字架，更不公义，更残忍。他们不知道原来施洗约翰的死只是在预先暗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死。施洗约翰的门徒来找耶稣，他们是希望耶稣能够替他们完成约翰在地上的未尽之功。他们以为约翰来就是要推翻这个邪恶的政权，推翻希律，推翻罗马帝国，重建大卫的王朝。他们以为耶稣来可以延续这个革命，军事革命，政治革命。他们期待的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13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耶稣听见施洗约翰被斩首，他很难过。耶稣，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完全的神，可是不要以为耶稣既然是完全的神，那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说，哦，我早就知道了，我也知道我将来还要死更惨的死，所以我不难过。没有，耶稣很难过。耶稣是那位使拉撒路复活的主，可是他也是在拉撒路坟前痛哭的那个主。他对拉撒路尚且如此，何况是施洗约翰呢？我们有理由相信约翰跟耶稣是从小就认识的，因为约翰的母亲跟耶稣的母亲他们是亲戚，在他们还没出生的时候，玛利亚就去找以利沙伯，就是约翰的母亲，两个人共处了一段时间，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肚子里的孩子将来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从小是在一起长大，是很亲的。 耶稣在地上的十日，他非常孤单，因为没有人理解他，就连他的父母都不知道他在这个地上到底要做的是什么工。可能耶稣在世的时候，最理解他的只有两个人。第一个很特别的是那个在十字架上悔改的那位强盗。当门徒都不理解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那个强盗知道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看见掌王权的主，最理解他的一个人居然是那个强盗。另外一个最理解耶稣的人就是施洗约翰了。耶稣是神，神是全知的，是不是？可是耶稣也是人，对不对？人是不是全知的？人是不是所有都知道？人一定是有所不知，对不对？所以耶稣是有所不知还是无所不知？作为神，耶稣无所不知；作为人，耶稣是有所不知。这个是基督的所谓神人二性很奇妙的一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说他自己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作为人他有所不知。我们看见耶稣有一次，不是有一个女人从后面拉了他的衣服，然后耶稣就有能力跑出去，那个女人的病就好了，是不是？然后耶稣就回头，他看见一大堆人，他就问是谁摸我的衣服，他不知道是谁摸的。作为人他是有所不知，作为神他是无所不知。这个是耶稣的神二性。作为人他可以死，作为神他不能死。耶稣有没有死？耶稣死了。耶稣怎么没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是假的吗？他是真的死了。那是耶稣作为人的死。可是因为神与人在他里面联合，所以当这个耶稣这个人死的时候，神也尝到了死味。尽管神是不能死的，神也没有死，神却真的死。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奥秘。可是总之我们知道耶稣作为人他有所不知。所以约翰被斩的消息对耶稣的人性来说肯定是一个晴天霹雳的噩耗，他非常惊愕也很痛苦，所以就一个人坐船退到野地里，他想要去静一静。可是不是自己一个人静一静，他是想找个地方与他的父神独处，对父神祷告，得到圣灵的安慰。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不止一次是独自退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对天父祷告。这个世界太混乱的时候，人子耶稣就要找个地方与天父独处。结果这次耶稣的计划没有实现，耶稣正要去找一个野地去独处的时候，许多百姓他们听到施洗约翰死掉了，他们就跟约翰的门徒一样，马上想到要去找谁？找耶稣。所以13节，耶稣听见约翰的死讯，就上船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各城的人步行，这些百姓啊，他们比耶稣更早到达他要去的那个野地。所以耶稣一下船，他就看见许多的人。而这里说这些人是步行前来的，所以肯定是绕远路了，因为耶稣坐船是走水路，是近路，那些人步行速度肯定是比耶稣慢的，而且是远路。可是他们居然还赶到耶稣之前到达，可见他们不是慢慢的走，他们行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他们迫切想要见耶稣。在马可，我记得是马可还是路加的记载里面，这些人的确是快跑的来找到耶稣的。没错，这些人大概盼望的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他们盼望的可能就是耶稣替他们赶走希律王，赶走罗马人。这个虽然不是神的计划，可是我们要问他们这种盼望有没有错。他们被欺压， 被罗马人、被希律王欺压，现在盼望神差一个人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手，这种盼望有没有错？没有错。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盼望有人替我们赶走日本人，这种盼望有没有错？他们不就是希望不再受欺压吗？他们不就希望能够耕种自己的田地，吃自己田里的粮食，不要那个粮食都被罗马人、被希律王给抢走吗？他们只不过是希望不要再因为没钱缴税就被政府夺走他们的老婆女儿去满足高官的性欲，他们只不过是希望不要再因为没有钱缴税就被抓去打，他们只是希望辛苦耕田，那田里的那个产物不要再被有钱有权的人抢去，他们只是不想要再天天都挨饿。他们原来把这个希望放在约翰身上，现在约翰死了，耶稣就成为他们唯一的盼望。所以他们听到约翰的死讯，又听到耶稣要到某个地方去，他们就赶紧跑步跑马拉松去追耶稣。所以十四节，耶稣从船里出来，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病人。耶稣没有厌烦这些人，尽管耶稣现在需要静一静，我们都有需要静一静的时候，需要静一静的时候还一大堆人来烦你，那就是很讨厌的。可是耶稣并没有厌烦这些人，耶稣也没有骂他们，也没有责备他们说、你们期盼的是政治弥赛亚，神学错误，成功神学，我来是要受苦，是要拯救人的罪，你们这些人根本不理解我。耶稣没有骂这些人，没有责备这些人，耶稣怜悯他们，尽管他们那个盼望并不符合神在耶稣身上的计划。耶稣见到这么多的人，他心里的怜悯就发动了，耶稣就治好他们的病人。我们看见耶稣治病是很特别的，耶稣治病并不是光是除掉这些人身上的病，比如说你的病就好了，然后就好了。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第一次治病是在第八章，在第八章耶稣治病之后，马太加了一个注释，这个注释是耶稣说，马太说耶稣治病乃是要应验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那段经文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并不是除掉，而是代替担当。我们的疾病到了耶稣的身上，我们的苦，我们的死亡，耶稣替我们担待。疾病跟死亡是跟着人的罪到这个世界上的。耶稣第一次治好病人，那个病是什么病？记不记得？大麻风。大麻风德文怎么讲？英文是 leprosy。 大麻风就是你皮肤啊，哪来红红的一块一块的，然后又痒又痛，然后人家看见都好可怕，然后你去碰它，那个病就变成 那个病啊，就会到你身上，结果那个人有大麻风，你去摸他一下，那个人的大麻风也跑到你身上来，很可怕的一个病。而它不只是一个病，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它在属灵的意义上是不洁净的，它是一种罪，犯罪的人得大麻风，它是不洁净的。所以在这个根据摩西的律法，长大麻风的人如果走在街上，他就一面走一面讲大麻风大麻风，然后听到的人就远远地躲开他，免得自己触碰了，自己也变得不洁净。按照旧约的律法，如果你去摸那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么不但很可能他的那个痒痒痛痛的那个红红的东西跑到你身上来，而且他的不干净，他的那个罪，属灵上的那个不干净也会跑到你身上来，就传到你身上。那耶稣 治病的时候，通常是一句话就治好那个病人，对不对？你说叫瘸子起来行走，那个瘸子就起来行走。甚至人死掉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人就从坟里出来，只要一句话，也不用摸他，也不用干嘛，也不用祷告。旧约里面那个以利亚、以利沙要治病，要让人复活的时候，要祷告祷告，耶稣祷告都不用，因为他自己就是神。耶稣通常是这样，可是耶稣第一次治病治好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伸手去摸他，摸了以后那个人就洁净了，那个人那个大麻风就没有了，就变干净，那红红的痒痒都不见了。耶稣伸手去摸他，那个不干净的东西跑到哪里去了呢？就不见了吗？凭空消失了吗？不是，耶稣去摸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就传到耶稣身上了，就变成耶稣的。所以耶稣就担当那个人的罪，代替那个人的罪，也担当了他的罪的后果，就是那个大麻风那个疾病，疾病、痛苦、死亡。所以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在第八章解释耶稣治病的意义的时候，他就加了这段以赛亚书的经文，说他是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不是除去我们的疾病，是担当。我们的疾病变成他的，我们的痛苦变成他的，我们的死亡变成他的，因为我们的罪归到了他身上，我们的罪变成他的罪，是代替，是担当，不是凭空除去。这个叫奇妙的交易 ，the wunderbare Austausch。This is an Austausch。知道 Austausch 是什么？什么？一个奇妙的交换交易。他把我们的罪变成他的罪，把他的义变成我们的义，同时他把我们的死亡、痛苦、疾病归到他身上，他把他的生命、喜乐赐给我们，是一个交换。所以耶稣下船的时候怜悯了那些群众，那个怜悯不是随便说说的，也不光是心里一种感觉，哎呀你好可怜啊，他是亲身来担当担受这些人的苦难。十五节，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已经对他们讲一整天的道，他们也很渴慕了，听了一整天，但是那个荒郊野外没有食物，没有东西吃，所以大家都饿了。耶稣就请众人休息去，门徒就请耶稣让众人休息，让他们能够出去买东西吃。结果十六节很奇怪，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哎呀，开玩笑，那里有多少人啊？5000个人，这5000个人是指那里的男人，这些男人还携家带眷，他们老婆孩子都带去，而且古时候的人生孩子不是像我们今天生一个两个，顶多三个，那时候的人一生就生5、6个、10个，一大群。所以保守估计那里至少有15000个人。所以17节门徒就抗议了，他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少得可怜，根据别的福音书记载，这5个饼2条鱼还不是门徒自己带的，一个小男孩的午餐。他说哎，我这里有5个饼2条鱼，我捐出来来喂饱大家吧。这个小男孩 太有信心。哎，我们看见很好玩，他们那天的聚会跟我们今天一样，是大人小孩一起听耶稣讲道，然后讲完道，现在大家饿了，那其中一个小男孩就拿出他的五个饼两条鱼说，哎，来给大家吃，很可爱的小男孩。这两条鱼我们不要以为是那种大鱼，是其实是鱼干，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很热，你带鱼一定会臭掉，所以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捕了鱼通常就是在鱼上面撒盐，然后就晒干，那平常那个鱼干很咸就可以配饼吃，所以两条咸鱼就可以吃很多的饼，那样就很容易饱。就像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人他们因为物资缺乏，所以他们吃的一种便当叫国旗便当。大家知道国旗便当是什么？日本人的国旗是怎么样？白的，中间一个红点，对不对？他们的国旗，他们的便当也是下面垫白饭，然后中间放一个红色的日本酸梅，那个酸梅很酸又很咸，你吃一粒酸梅可以配一整个便当的饭。那个日本的国旗便当就很像这个五饼二鱼，就是这样子一个东西，少得可怜呢，差不多是一个小男孩一天的午餐的分量，可能这个小男孩还吃不饱。十八节，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十九节，于是耶稣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人，注意，除了妇女孩子，所以大概一万五千个人，两万甚至三万个人都有。那仔细的读者就会发现，耶稣在这里一系列的动作，他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这个动作让我们想到什么？圣餐，耶稣最后的晚餐。这在文学上面是一个叫做模式 pattern， 它的 这整个模式、望天祝福，掰开递给，这一系列的动作跟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记载的那最后的晚餐是一样的。那里二十六章十六节，这里讲说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模式，拿饼祝福，掰开递给门徒。这里马太把五饼二鱼跟最后的晚餐连在一起，他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他掰饼的那个意义。耶稣在这里掰饼的时候，好像是在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你们拨开，为你们破碎，来喂饱你们。耶稣破碎自己来喂饱众人，就好像他之前他治病，是他把那个病归到自己身上。耶稣关心这些人物质身体，关心他们饿肚子，耶稣知道他们身体上的饥饿，给他们饼吃。可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还有更深的意义，不只是耶稣关心那些人的身体，耶稣更是关心那些人的灵魂。所以耶稣是舍了他自己的身体，破碎自己的身体，让这些人能够在心灵上面得到饱足。记不记得上次我跟各位分享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讲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个饥渴慕义是什么意思？饥渴慕义不是说因为我很公义，看到别人都不公义所以我很饥渴。饥渴慕义的意思是我看见自己没有公义所以我很饥渴，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很饥渴，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义人，所以我很饥渴。现在这个饥渴，耶稣把自己破碎了，用那个饼来喂饱我们，用他的身体喂饱我们，用他的义来喂饱我们，使我们饥渴慕义的人得饱足。所以事实上耶稣喂饱那五千个人，他们所承受的不只是身体的饥饿。耶稣下船见到这群人的时候，医治了他们当中的病人。我们知道疾病在古代世界是很常见的， 不论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不论阶级，所有的人都会生病，而当时医药不发达，所以就算你有钱请医生，用处也不大，甚至可能还更惨，因为当时的医生他们用的医术是非常糟糕的。譬如说有一些医生相信那个你感冒是因为那个血不好，所以就会替你放血。美国的开国元首，我记得是华盛顿，还应该是华盛顿，他就是这样子，因为一场小病被医生放血，结果活活放到死的。所以有钱人请医生可能还更惨，宁可不要请医生。所以当时的疾病是不分穷人还是有钱人的，不分贫富，每个人都会生病，生病你要死的几率都是一样的。所以疾病是所有人都避免不了，它是一个所谓的天灾。可是饥饿就不一样了，饥饿是所谓的人祸，饥饿是当时有权力的人、厉害的人去夺走那些穷人、弱者的食物，让穷人挨饿。西律王在王宫里面，他喝很多酒，吃很多饭，酒足饭饱的时候，他的老百姓在田里面耕种，一面饿肚子一面耕种，而他们耕种好，地里面终于长出东西来的时候，西律王就说、啊、好，这些都给我，他自己吃掉，老百姓都没得吃。西律王吃的是这些饿肚子的老百姓所种的菜。所以当这些老百姓开始饿肚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那些剥削他们的官长税吏，想到可恶的西律还有西律党，他们会想到死在这些恶人手中的施洗约翰。他们的饥饿会使他们联想到世间一切的不公义，饥饿是人祸，饥饿是不公义的。这时候他们想到的已经不是粮食，已经不是他们自己的肚子，他们想到的是他们渴望神的公义能够彰显，他们渴望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能够把这些不公义的事情除掉。所以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这五千人的时候，他不光是满足了这些人身体的需要，他用这五饼二鱼当作应许，他应许神的国要降临，他应许神的公义要彰显。耶稣用五饼二鱼所胜过的那个饥饿，代表的乃是人间一切的不公义。而这些被喂饱的人，他们却不知道耶稣胜过这一切罪恶的那个饼，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身体。这些人不知道原来世间的饥饿、世间的不公义，不光是西律党、罗马帝国造成，也是他们自己这些罪人所造成的。这些人不知道原来耶稣现在掰开那个少的可怜的饼，乃是指向十字架上面那个骨瘦如柴的身体。这个穷人的孩子的五饼二鱼，现在成为五千人悉家带眷的盛宴。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所纪念的主的身体，有一天会成为天国里面荣耀的宴席。所以耶稣是在用这个五饼二鱼告诉我们，他在我们的可怜的光景当中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这个是五饼二鱼要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来看这十四章最后一段，二十二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耶稣终于能够静下来与父神独处了。这个时候，门徒在船上，耶稣自己独自一人在岸边，在山上跟神祷告。那耶稣这门徒在船上的时候，就海风大作，海浪很大，风很大。在圣经的文学里面，海有特别的意义，海经常是用来象征人生里面的混沌、黑暗、死亡， 象征人在这个黑混乱的世界、黑暗的世界上面，身不由己，无法预测自己的命运。这个台湾，我从台湾来，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讲：“人生海海，人生海海。”差不多这个意思，那没有那么悲惨就是了。那在圣经里面，海是象征混沌、黑暗、混乱，无法预测。所以启示录第21章那里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很多东西不再有，里面不再有眼泪、死亡、悲哀、哭嚎、疼痛。最后一句讲说海也不再有了。那是一个文学上的象征，并不是说海就没有，有玻璃海啊，那个海也不再有了。意思是，我们现在这个混沌混乱的人生，那像海一样无可预测的人生，不再有了。我想，在日本经历过海啸，最近的那个海啸，这些人。读到这句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海也不再有了。福音书记载了耶稣怎样在加利利的海上面平静风和海，对不对？这个说明的是，我们生命虽然像惊涛骇浪，可是这一切都在耶稣的掌管底下。而耶稣掌管我们生命的方式，不是远在天边，好像控制木偶一样操控一切。耶稣在平静风和海的时候，是亲自在那艘快要被大海吞噬的船上与海上的人同在。这个是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而荷兰画家林布兰有一幅画，就是这个加利利海上的风浪。好，我们等下有时间，我可以跟大家解释这幅画。在马太福音14章这里呢，门徒又再一次在海上遇见风浪，可是这次耶稣不在船上。所以24节，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地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并没有让门徒独自去面对风浪，他在海上行走也不是为了好玩刺激，不是为了耍酷，不是为了哎 cool this is 那个。前一阵子在美国不是有这个 Hurricane Irene， 就是有这个风暴嘛，美国东岸风暴。然后在迈阿密那边，那个风暴到了迈阿密，龙卷风了，那海浪大作，很可怕海浪。然后就有一个年轻人说：“哦，这太酷了！”他就跑下去冲浪 ，surfing。结果他就上升了，很可惜。那耶稣去这个海风大作的这个海上行走，他不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找刺激，他是为了亲自踏过那个惊涛骇浪，为的是要与门徒同在，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结果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就以为是鬼，他们就很害怕。耶稣就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It is I, do not be afraid。”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另外一个 motif。马太记载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还有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向约瑟显现的时候，他们也是很害怕。牧羊人看见天使天君报佳音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的都是同一句话：不要怕，不要怕，是耶稣，不要怕。耶稣复活的时候，妇女们看见那个空坟墓、大地震，还有天使守着坟墓，他们也是不知所措，很害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怕，是耶稣，他复活了，不要怕。 耶稣之前 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用那个掰饼的动作对饥饿的人说，不要怕，我与你们同在。现在耶稣在海上也对门徒说，是我，不要怕。那彼得还不太确定，所以28节彼得说，主，如果真的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就说，你来吧。这个是恩典对信心发出的邀请，你来吧。耶稣邀请彼得来信靠耶稣。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彼得是一个冲动的人，他常常做一件事情他不经思考，他看见有人要来捉拿耶稣，他就拔出刀来削了那些人的其中一个人的耳朵。他做事不经大脑，很冲动。耶稣邀请彼得来信靠他，彼得也是不经思考，就说好，他就跳到海里面去。各位朋友，我们不晓得中间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如果你们有跟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传福音的话，一定要让他们想清楚，不要让他们不经思考就信。当然，神的恩典是有保守，可是我们要劝他们千万不要随便信，千万要想清楚，因为信心之路是充满崎岖坎坷的，不是好走的。神的恩典不是好差事，我们不是信所谓的成功神学，好像信了主人生就不会有风浪，信了主人生更多的风浪。耶稣也不是邀请彼得凭信站在属灵高原，有一首 诗歌叫向高处行，其中 一句就是讲凭信站在属灵高原。我的老师巴克博士 J.I. Packer 就常常批评 这句话，凭信站在属灵高原，因为我们看见整本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例子是有属灵伟人凭信站在属灵高原。我们看看罗马的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讲了许多信心的见证，对不对？我们常常叫那些人叫信心的伟人，里面没有一个是他们一辈子没有高低起伏，没有软弱，没有犯罪，都有经过属灵的低谷，都是高低起伏，都有大风大浪。耶稣不是邀请彼得来，你凭信站在属灵高原，耶稣是邀请彼得来到这个大风大浪的海上，惊涛骇浪，这就是恩典对信心的邀请。耶稣也不是邀请彼得来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是将来新天新地的应许，不是现在走天路的应许。走天路是在旷野里面，将来才要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你不要以为信了主就一帆风顺，那个是拜菩萨的心态。现在耶稣邀请彼得凭信站在惊涛骇浪之上，敢接受这样子的邀请吗？那彼得他就不经思索，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邀请。29节，彼得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所以我们看见信耶稣是很危险的，随时会被那个惊涛骇浪给吞噬。耶稣的彼得接受了耶稣的邀请，他现在凭信站在海水上，所以他就自我感觉良好，他以为自己信心坚定的时候，他就往周围一看，结果他看见周遭的大风大浪，他就忘记了耶稣的恩典与保守。就好像我们在人生的风浪当中，常常只看见生活的困难，忘记定睛仰望耶稣的恩典。彼得一开始的那个信心坚定是因为他盲目，他没有看见人生的惊涛骇浪，所以他有一个盲目的信心，他就站在那个水上，结果他眼睛一打开，看见了周遭的风浪的时候，他就害怕，就往下沉了。我们常常会对自己的信心充满自信。我要请各位好好看看周围的世界， 看这世界上许多的苦难、不公义的事情，看看现在的全世界的股票市场，请你看看人生自己的种种难处，你诚实的看这些东西，你还能对你的信心充满自信吗？许多基督徒以为自己信心坚定，其实是因为瞎了眼，看不见世上的惊涛骇浪。这个彼得原本信心坚定，自我感觉良好，可是他终于看见风浪的时候，那个所谓坚定的信心就不见了，他就害怕往下沉。往下沉的时候，他看见，这个是真正看见信心的看见，他看见耶稣，他就喊着说：“主啊，救我！”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不是无视于世上的风浪，看不见人生疾苦。信心不是假装自己什么都不怕，信心不是一生站在属灵高原，信心是看见人生的惊涛骇浪，看见自己的软弱害怕，看见自己的小信，可是又看见耶稣，然后对耶稣说：“主啊，救我！”这个才是信心。因为信心的对象不是信心本身，我们不是信靠自己的信心，我们所倚靠的不是信心有多坚定，我们信靠的是什么？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知道，就算我们信心软弱，我们可以紧紧抓住基督的恩典。我们知道，就算我们已经往下沉，基督会来救我们。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他不但看见周遭的世界，他不但看见惊涛骇浪，他更看见站在惊涛骇浪上面的那位主，平静风和海的耶稣。信心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小信的时候，仍然紧紧抓住耶稣；当我们犯罪远离神的时候，仍然不肯放掉耶稣的恩典，仍然对耶稣说：“主啊，救我！”这个是信心。31节，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我们看见耶稣是赶紧去拉住他。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尽管我们真的已经往下沉了，我们也不知道沉了多久，耶稣会在最适当的时机抓住我们。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这句话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怀疑跟软弱本身并不是好事，所以耶稣责备彼得小信，责备，因为它不是好事。可是第二，在我们的怀疑还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求耶稣拯救，而他也必定会拯救我们。虽然怀疑跟软弱本身不讨神喜悦，可是神却乐意用我们的怀疑跟软弱来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教导我们更认识自己的败坏，更认识神的恩典，教导我们不要倚靠自己的敬虔，要倚靠神的恩典。神在耶稣里应许我们，说他必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抓住这个应许吗？踏上或许惊涛骇浪的信心的旅程吗？你愿意张开眼睛来面对，或许是外面世界的惊涛骇浪，或许是你自己心里的不可见人，甚至自己都不肯去面对的罪吗？心里的惊涛骇浪往往比周遭的惊涛骇浪更可怕，愿意踏上去吗？如果你已经踏上这个信心的旅程的话，那么不要怕，这是耶稣的应许，不要怕，因为基督与你同在。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与我们同在，不光是你远在天边的 怜悯我们，爱我们，更是你亲自差你的儿子道成肉身，在他里面又差他的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与基督联合，又在基督里面与你联合，是最亲密的同在。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软弱小心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往下沉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加增我们的信心不是为了永不软弱，而是为了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能够记得要仰望你，记得要伸出手来说主啊救我。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信心里面能够慢慢的被你陶造成为圣洁的器皿，被你所用，对人见证你的恩典，用信心来见证你的信实。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